北大帅岳雷催马上阵，要会战金陵子。诸葛瑾急忙拦挡：“慢，元帅，我看别打了，收兵吧。金陵子武术高低不说，这匹马太厉害了，你上去也怕不行。”岳雷说：“不要紧，刚才金陵子的马叫，别的战马全趴下了，我这匹马还盯得住，我上去试试。”说完，岳雷催马上阵，来到金陵子面前。金陵子看对面这员将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气宇轩昂，与众不同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是大宋朝扫北大帅岳雷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回你。想当初我父王詹邯和你爹打了几年的仗，死在你爹之手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现在你爹死了，我要叫父债子还。岳雷说：“金陵子，你是拿不是当理说呀？你们大金国无故进犯中原，夺我国土，害百姓，我父挂帅，收服河山，打你们，我们有什么不对？你父詹邯战死在两军阵前，罪有应得。今天你又来侵犯，为非作歹，杀我大将，岂能饶你？咱们俩真刀真枪，分个高低上下。用你的战马迎人，算什么好汉？行月地不用战马，也一样胜你。”岳雷说：“好，伸手吧。”说完，一抖八宝脱龙枪，两颗宝珠唰放出寒光，夺人耳目。金陵子吓了一跳：“他使的是宝枪，这个家伙可就注意了。”金陵子马抢上风头，用金顶拍旁木砸岳雷。岳雷合计：“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劲儿，试试。”大枪横带往上一架，当啷一声，真就架开了。二马一错蹬，跑出多远，再圈回来，两个人的兵刃又碰在一块儿，连碰三次，不分高低，都互相赞成：“行，有力气。”“真有力量。”两个人兵刃并举站在一起。金乌珠在远处不错眼珠的看岳雷功夫，心里纳闷：岳雷的枪怎么和他父亲岳飞不一样啊？有的地方比岳飞高，真有功夫。如果我和他交战能如何呢？是啊，岳雷除了会岳飞的六合大枪，还会道吉长老教的枪法，两下合在一起当然与众不同了。这边陆花王赵建心里没底儿，回头问诸葛瑾：“诸葛将军，岳雷能行吗？现在还看不出来，论武术比金陵子强，谁知道那匹马行不行啊？”诸葛瑾又叫来牛通、狄雷、张英，福尔说道：“你们要这么办。”哎，三个人点头会意，瞪眼珠看着岳雷和金陵子两人大战50趟。金陵子的招数不行了：“哎呀，岳雷果然厉害，凭武术打不了他，我何不用我的战马迎他？”想到这儿，二马一对头，金陵子左手一抓金睛墨角兽的肋巴扇，金睛墨角兽一阵的怪叫，稀溜溜的一叫，岳雷的战马浑身是突突突乱颤，连拉带尿。岳雷心急似火，怎么踹蹬战马也不动地方。就在这阵，金陵子举起兵刃奔着岳雷汪就砸下来，眼看岳雷要有危险。就在这阵，就听蹭蹭蹭蹭穿过三个人来。原来诸葛瑾早有防备，怕岳雷一旦战马不行好打接应，派出部下将狄雷、张英、牛通从三面往上穿，各摆兵刃敌住金陵子。金陵子一看不好，拨马跳出圈外，三个部下将把他围在当中，三英群战金陵子。岳雷倒没空，急忙下马牵着闪电伯龙驹回到本部军队，跟诸葛瑾一商量，赶紧收兵吧。锣声嘡啷啷一响，收兵回营。金陵子带兵是随后追杀，岳家兵将开弓放箭，翻兵不敢上前。 就这样，岳家军回营。岳雷到了营里头，先看看受伤的将官，又叫兵丁买来棺椁，把吉青承殓起来，全军举哀吊祭吉青。吉青之子吉成祥哭个死去活来，岳雷叫吉成祥把附近的灵柩送走，受伤的人养伤治病。岳雷回到中军保障，和陆花王诸葛瑾商量退兵之策。诸葛瑾说，论能耐金陵子不是咱们对手，唯独他这匹马太厉害，得想办法把这匹马倒出来或者杀死方可战胜。怎么能把这匹马倒出来呢？诸葛瑾说，得找个人进到藩营卧底方能倒马。那你心里有数没有？我想过了，今天咱不是抓住两员藩将土德彪土德豹吗？这两个人可有用了，先别杀，假装打入囚车押往京城，叫派去卧底的将官在半路途中把土德彪土德豹救走。如果藩将要问，就说和你不和，要投降金国。这两个人要见着金乌珠，一定要保举救他们的人，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，留在藩营找机会倒马。岳雷说，哈密赤金乌珠诡计多端，要不相信怎么办呢？这好办呢，可以叫土德彪土德豹亲眼看见，杀死借差免去疑心。陆花王说，这借差可不好找，是挨宰的主，这不好办呢。岳雷说，好办，到天长关监狱里提出个死罪的犯人，反正他也死罪，叫他改扮成我营的将官押解藩将，就这么地吧。就这样，中军官奔天长关，在死囚牢里找来一个拦路抢劫刀伤人命的罪犯，带走连营。岳雷升帐把犯人带上来，这个人年纪在个26、27岁。岳雷说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罪犯姓蔡名勋，本帅给你条生路，你乐意不？哎呀，若能免去死罪，叫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岳雷说，我有位将官叫张英，是我家的恩人，当年我居家被押到云南都是他救的，没想到韩世忠元帅闻知此名，叫差人来要张英，叫张英到他帐下听差，我有点舍不得，不让他去吧，又恐怕韩元帅见怪，你今可假扮装束，冒名张英前去韩元帅营中，必然重用，但是不可泄露，你乐意去吗？蔡军一听乐坏，哎呀，元帅如此的抬举，小人怎敢泄露，就当个张英吧。好，赶紧给张英沐浴更衣，假张英洗个澡换上衣服，营中的众将都偷着乐，假张英还以为官运亨通呢，舔胸叠肚挺高兴。到了第二天，岳雷把假张英叫来，今天你就起身去见韩元帅，我这又抓了两名藩将，你顺道先把他们俩押入临安，回来再到韩元帅那，怎么样？好吧，给你20名军卒，明天早晨起身。
是是是，
这边都安排好了。诸葛瑾和岳雷商量派谁去藩营倒马呢，商量来商量去，就是何凤最合适。这个孩子岁数小又聪明，胆大心细，随机应变，武术又好，可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胆儿。把何凤找来一说，何凤乐了，嗨，不就是叫我糊弄金乌珠吗？行，我去。可危险呢、啊、没事儿。诸葛瑾把何凤留在自己帐篷整教了一宿啊。何凤啊，可别大意，金乌珠要是这么问你，你就这么说，他要是那么问你，你就那么讲，愚者随机应变。告诉你啊，要是一次说唱脑袋就掉，你走后我派人在藩营附近接应你，
哎，好，没事儿。
诸葛瑾就叫鱼雷、韩启龙、韩启凤守候在通往临安的咽喉要路，防备金兀术的计策，到京城找秦桧。到了第二天，岳雷审问土德彪、土德豹，问完之后，打入莫龙囚车，往京城押解。贾樟英骑着马，带着大棍，在队伍后边压着囚车，出了连营，一口气就撩出十五六里地。土德彪、土德豹这两个番将一合计，全完喽，进京城脑袋就得掉啊！哎，可怜居家老少还在北国，这回得做个外乡鬼了。这个时候，囚车路过一片杨树林子，忽然从树林子里噌窜出一批金线波龙军，马上坐个小孩，手轻一对，拔楞梅花，亮银双锤，高喊：“呆，把囚车放下！”军兵赶紧告诉贾樟英有人拦路。贾樟英来到队前一看，这小孩不认识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
张英，小爷叫何凤，今天报仇来了。在太行山的时候，你仗着和岳雷有交情，你欺负我小，打我一个大嘴巴。在连阳人多，我不敢惹你，在这块你还往哪跑吧。番将也听明白了，哦，这个小孩叫何凤，和张英有仇，打仗来了。贾张英摸不着头脑啊，还得装明白。小娃娃，你还敢找茬？看棍！说完，大棍奔着何凤打下来。何凤打他不惜打，何凤抡锤，两个人交手。论何凤的能耐，一抬手就能把贾张英打死。可是那么做不就露馅了吗？故意绕了七八个回合，一锤把贾张英给打死。押囚车的军兵全上来喽，群战何凤。何凤双锤刮动了风声，军兵的兵刃碰上就飞，沾上就出手，打得帽子飞，靴子掉，一会儿的功夫全跑光了。土德彪这个高兴啊，小将军快来救人。何凤到了近前，啪的一下把囚车砸开，你们两个走吧。这俩小子乐的趴地下磕响头啊，多谢小恩人救命之恩。小兄弟你是谁呀？
我叫何凤，也在岳雷的帐前待两天。
哦，那你为什么救我们？
碰上谁来救你呀？那岳雷办事不公平，他欺负我，那个张英还打过我，我今天特来报仇，你们俩捡条命，快走吧。
两人一听非常感激，一看这孩子还挺豪爽，忙问你上哪去？
四海为家，占山为王去。不要占山为王了，四郎主仁德待人，干脆跟我们走，一定能封官。
何凤一乐，咱算不去呀，哼，咱到那举目无亲，低头无故，他要不收我，再把我宰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
嗯，不要紧，有我们两个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快走吧。
不去。何凤越说不去，这两个小子越让，最后何凤答应了。
咱可说明白啊，到那可不许欺负我，要欺负我我还跑，不能欺负你，我们两个领着你去。
三个人同行，把贾张英的马圈回来，然后叫土德彪、土德豹骑，三个人两匹马直奔番营。到了营盘，两个人叫何凤在门口等着，他们俩进里边去见金兀术。金兀术今天特别高兴，坐在大帐正和军士哈密赤商量怎么能够把岳家军打败。军兵来报，土德彪、土德豹回来了，还有个小孩。金兀术觉得很奇怪，传令叫两人进来。这俩小子来到里边跪下诉说被救的前情，我们的恩人就在门口等着呢，您是不是让他进来？金兀术一合计，岳家军里还能有人投降我的？不是来卧底来了？来啊，把那个小孩带进来。时间不大，
有人把何凤领进大帐。何凤心里也挺害怕的，心的话，头一关我算过完了，把土德彪土德豹给唬住了，这回往里去，金乌珠哈密赤叫不叫唬啊？看，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的，我就别在乎。等到里边，土德彪给引荐，快见狼主。何凤失礼，参见四郎主。金乌珠一看，这小孩长得太好了，头打日月双抓髻，前发披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白白晶晶的，脑瓜门上长颗佛顶珠，朱砂红痣，大眼睛叽里咕噜的，看着特别聪明，金乌珠就有三分的喜爱。
娃娃，你为什么投降孤王？
哎，四郎主，谁来投降来了？我说不来吗？这不他们俩非叫我来不可吗？你问问他们俩。
哎，我问你，为什么离开岳家军杀死张英呢？
啊，那是因为老岳家人办事不公平，他们哥好几个，什么又是岳婷、岳林、岳雷，还有岳飞磕头的把兄弟孩子都吃香，又是牛通、张英、王英、汤琼，我是后来的，又小，他们欺负我岳雷呀，太没人心了。当初在临安我救过他和他弟弟岳婷，现在他把我忘了。头几天我贪睡误卯，还要揍我，大伙给我讲情，嗯，算是拉倒了，还给我记一次大过，还扣我军粮。尤其那个张英，他爹不就是给岳飞牵马的张宝吗？他也凶我，叫我伺候他，给他端茶倒水贴靴子，我生气骂他一句，他打了我一个大嘴巴。在连营我没敢惹他，他们人多，这回我出来了，找他报仇来了。金乌珠一听孩子说话非常的清楚，特别可爱。
娃娃，你父母是干什么的？
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爷爷是占山的，我爹死在赵构之手，赵构用毒药酒药死我爹，我是报复仇的。当初岳雷找我的时候也是要报杀父之仇啊，谁知道他当了元帅就忘了他爹了，我才不干呢，我要回家，没成想走在半道正碰见张英，我一想趁这机会出气，我就把他给打死了，正好把你们的人救下来。我一合计，他们也有家有口的，死了怪可惜的，放就放了吧。金乌珠把眼一瞪，啪的一拍桌子，
娃娃，你当本王不知道呢？你是来卧底来了，对不对？凭着你伶牙俐齿欺骗孤王，来啊，推去杀！
何凤一听吓坏了，心说：刚才我的话也没说错呀，怎么要杀我呢？哦，他吓唬我呢。哼，谁怕呀？想到这儿，何凤故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土德彪，你缺八辈得了，我说不来你偏叫我来，救了你杀死了我，金乌珠你不够人，你欺负我小孩，你坏心了，我不在这待了，我要走。土德彪土德豹这哥俩可挂不住了，哭通都跪下，四郎主刀下留人，你看在我们哥俩的面上饶了他吧，我们想他是个小孩能有什么，况且他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你要非杀不可，就先宰我们哥俩。金乌珠也是吓唬何凤，
好，看在你们的面上，先把他看起来。
土德彪起来把何凤带下去。金乌珠问哈密赤，
军师，这孩子你看有没有诈？
哎呀，不好说呀，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，不好惹，他是何元庆的儿子，得派人打听打听。
就这样派出番兵到宋营的周围打听，军兵来报说宋营的军兵全带孝，说是死个大将叫张英。
哦，
金乌珠就暗中派人监视何凤。一连过了三天，这三天呢可把何凤急坏，不死不活的，这可怎么办？等到第四天，有人把何凤带着来见金乌珠。
金兀术满脸陪笑：“小将军，救人有功，孤王封你为平章，随营听令，等有功之日再行封赏。”“
我不干，我要回家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你们拿我当奸细，将来还不得把我杀了，我来这受气，我不干，我走。”
土德彪、土德豹也紧着劝，他越说要走，金兀术越留。哈密赤坐在一旁是一言不发，察言观色。金兀术挺喜欢何凤，看见何凤想起大儿子、二儿子金蝉子、银蝉子全死在前敌了，如今多了香烟后代，这个孩子可挺好，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一心一意，如果能一心，不如收他为冥灵一死。金兀术又犯了收刚儿子的毛病了。“何凤啊，你就留在这吧，孤王不会亏待于你。”“
那不行，空口无凭，过三过五的你又犯脾气了，那我受得了吗？”“
哎呀，你要这么不放心，咱们俩进变进变好不好？”“
怎么进变？”“
我收你为义儿干殿下，你看如何？”何凤心里是个骂呀，叫我给你当干儿子，我给你当爷爷吧，认你当干爹算干什么的。不对，我是来盗马的，我来三天了，连根马毛都没看见，怎么盗马？我何不将计就计？哎，有了！想到这儿，往上一柄手，皇父在上，受孩儿一拜，心里还念叨呢：“我是你爷，我是你爷。”金兀术挺乐，皇儿免礼平身，快给何凤沐浴更衣。哈密赤不高兴了，心想上次收赵构当干儿子，那个亏吃的还小啊，后来又抚养个陆文龙，差点没把他宰了，怎么那么有累呢，又收上干儿子了，中原人交不下呀。尤其这个娃娃说话伶牙俐齿，其中有诈，我不得不防备。这个时候何凤沐浴更衣，换上束发紫金冠，身挂麒麟铠，更漂亮了。金兀术叫何凤给金灵子见礼：“皇兄，我给你磕头了。”“皇兄你真行，你得教教我。”“玉帝免礼平身。”然后命人给何凤预备帐篷，退帐之后，何凤拉住了金灵子：“皇兄，我初来乍到，哪也不认识，你领我溜达溜达好不好？”金灵子不乐意，心说：“皇叔啊，你亲侄儿下鞭子赶有的是，干什么非要个中原的干儿子不可呢？陆文龙还不是前车之鉴？”所以金灵子没搭话。金兀术吱声了：“皇侄，你也没事儿，就领何凤转转去，正好也叫军卒认识认识少殿下。”“是，皇叔。”金灵子没办法，领着何凤出来，先到御马号牵马，何凤在旁边跟着，心想只要看见这匹马就跑不了。御马号离金灵子住的帐篷不远，因为金睛墨角兽是宝马，也怕人家偷啊，有不少人看着，一天四班，每班四个人，连添草料带看马。何凤看见这匹马心都直蹦，恨不能上阵前抢过来就跑。等金灵子一到，这马童把马牵出来，金灵子飞身上马，何凤的马披兵刃也有人带过来，两人并马而行。“哎，皇兄，你这匹马可真行，岳家军的人一提这匹马脑袋都疼，他叫什么名啊？”“
啊，他叫金睛墨角兽。”“
金睛墨角兽怎么叫这么名呢？”“
因为他的眼睛是红的，头上有两个肉瘤像鸡叫，黑色的马毛，叫唤的声音像野兽，就叫金睛墨角兽。”“
耶，好，这个名真好，哪来的？”“
是我师父赠给我的。”“
哎，王兄，咱俩商量商量，明天你和你师父给我也弄一批呀。”
金灵子一听啊乐了，到底是个孩子不懂事，上哪儿弄去？
这是万两黄金买不来的宝马良驹，无价之宝。此番兵进中原，全仗这匹马呢。所以笑了笑，没言语。转了一圈回来，金灵子把马交给马童，何凤的马也撂在这个马棚里，转身哥俩走了。何凤想，知道地方就好办，过两天就动手盗马。等翻黑天的时候，何凤又到马棚来了。马夫知道是少殿下不好惹呀，挺客气。少殿下有事啊？
没事，看看马。
哦，看吧。慢慢的和马夫就混熟了。又过了两天，何凤一瞧周围的人对自己不注意了，该下手了。正赶上金兀术升帐商议军情，所有的将官都到金顶黄罗帐去了。何凤悄悄的出来，拎着双锤来到马棚。马夫过来行礼：“少殿下，从哪儿来呀？”“啊，刚练完锤，到这有事儿？”“没事儿，随便看看。”说着走到金睛墨角兽战马跟前，把锤挂在战马的得胜钩上，一摸马鬃，又摸马的肋巴扇。马夫着急了：“哎，别动！”那儿一动他就叫唤。啊，是啊，哎呦，我不知道。何凤听完记在心里，啊，这马一碰肋巴扇就叫唤。哎，我说喂马的，这马跑得快不快？
快不快？
反正你那匹马不行。
谁说的？我这马是从西凉买的金线伯龙驹。
嗨，别说金线伯龙驹啊，银线也不行啊。
你得了吧，那我试试，我试看脚上快不快。
说完就要牵马，马夫可急了：哎，别动，这匹马除了小殿下金灵子骑，谁也不许动，动就掉脑袋。
你得了吧，别人骑他不让，我骑还不行啊？
那也不行，我们这次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，怕老岳家来人偷马，才叫我们看着，千万别动。
我就在营边上骑骑还不行啊？一会儿就给你，我试试呗。
不行不行。何凤把脸撂下了：都我的话你们不听，我是少殿下，要不听我的话，我告诉我皇父去，你们大伙欺负我，我不在这待了，我要回家。何凤往地下一坐就哭开喽，干打雷不下雨。他这哭啊真的好使，小范害怕：哎，别哭，少殿下，你要骑就骑呗，可我一样啊，别让别人看着，就在这块站一会儿就得，听着没有？
行，我骑一会儿就下来。
何凤站起来了，马夫解下马的缰绳，让何凤上马。何凤坐在了马上，就地摸了一个圈，马夫不离左右。何凤说：“这多不过瘾呢，我得溜一趟。”催马就走。马夫说：“哎，回来回来，不行！什么叫不行？不行我也得走啊！”啪，照定马的三叉骨，啪就一巴掌，这匹马奔着营门就跑了。马夫可吓坏了：“站住！”转身奔金顶黄罗帐，给金兀术送信去了。这时候何凤这匹马直奔营门，当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也没人拦呢，离营门不太远了，就听后边乱开喽，有人高喊：少殿下回来回来。后边都督平章出来一大帮，何凤想快跑吧。他刚一出营门，就看门前站了一员大将，高声断喝：小南蛮，拿跑，给我站住！何凤抬头一看，